我们同心一同祈祷。亲爱主耶稣，多谢你，因为是你召聚我们每一个，我们今天来到就是知道你是我们所敬拜赞美的一位。但是今天不单单是我们每一个，也都是普世之下每一个相信你万族的里面每一个属于你的人都要同样的一同去敬拜你。主啊，让你让我们一同同心看见这一幅的图画，看见你是我们所有人一同赞美的对象。所以在今天崇拜的里面，无论我们在网上的，我们在实体的里面和弟兄姊妹一同敬拜的，我们都是参与在崇拜的当中。愿我们每一个的心先归向你，愿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愿你在我们的当中，愿圣灵同样的开启我们的心眼，让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心的里面，挑战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活得更加像主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求你带领，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祷，阿门。不知道大家在疫症的时候做得最多的是什么事？可能在今日在网上的弟兄姊妹，可能你一点都不陌生，可能你做得最多的呢，就是在家的里面呢拎起你的遥控器啊，看看又不出得街，在家的里面，那我唯有拎个遥控器，可能开着个电视机去看不同的频道。不知道是不是你今日在家的里面其中一个最多的画面在你眼前，或者你会放映的，就是拎着个遥控器去按，看看今日咩台，在咩时间啊，我想去看一些咩嘅新嘅知识。同样今日因着科技嘅进步，我同样因着呢个遥控器，你都可以呢开住个电视喺家中同唔同嘅弟兄姊妹一同嘅敬拜神。今日神俾我哋有好多唔同嘅选择。遥控器喺手嘅时候，原来上帝都係俾我哋透过呢个工具，究竟我哋点样可以更加嘅去亲近佢。但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呢，原来今日呢喺个遥控器嘅里面呢已经越嚟越先进啦。以前呢都系屋企里面可能系呢一种嘅模式，咁我都系呢習慣咗按开呢一啲嘅遥控器。但系喺呢一年嘅里面呢，因着疫症关系呢，我先至发觉原来而家遥控器都可以成为一个 app 呢摆咗喺我手机里面。原来而家用手机呢都可以按到个台呢出嚟睇㗎喎。今日好似喺我哋手上面呢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嗰个遥控器可能系真系一个遥控器，或者系你嘅手机。你好似有好多唔同台，有唔同嘅频道可以去睇。可能当中而家播嘅系你平时会望嘅一啲嘅频道，系你知道新闻，知道世界发生嘅事情。或者系你好想休息嘅时候，想学煮餸嘅时候，想睇下啲亲子可以点样做得更加好嘅时候，你会揀唔同嘅频道去学习。喺今日呢个世代嘅里面，唔单单系电视一部分成为我哋眼里面成日聚焦嘅一个嘅画面，可能喺今日我哋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嘅画面。今日手机，可能一啲嘅 iPad 吓，或者咧我哋屋企嘅电脑，都成为唔同嘅一个嘅画面，一个嘅镜头，让我哋可以去选择去睇唔同嘅嘢。但有啲话唔系嘅，其实阿崇敏传道，我唔系好鍾意咧成日望住个电视机，唔系好鍾意成日望住嘅手机。所以同样有啲人系好静态，可能喺屋企里面系对住呢啲嘅画面。但亦都可能咧系两种画面，就系、是、你望住你嘅仔女、你嘅孙点样望住咧嗰个平台，网上嘅平台嘅画面。亦都可能咧你出到去啊屋企嘅出面，可能在疫症的期间你去到郊外的里面，你望住神所做的大自然，你望住那个画面是很不一样的。无论是静态是动态的画面，其实神今日都给你和我有很多生活里面的自由可以去选择。但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这样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常常看见的画面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究竟属主的群体的眼光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呢？还是我们可以从属灵的眼光，虽然看同一件的事情，但是可以有不同的看见呢？所以呢，我想刚才在我们看的经文的里面，其实都读了呢耶稣在升天之前给每一个门徒有一个的使命在当中。作为回来教会很久的基督徒，对大使命一点都不陌生。 但究竟我们怎样继续参与神给我们的使命的里面，我们有没有转变，我们有没有更加的委身？我想这个是今日上帝对你和我大家的挑战。不如我们同心读出耶稣给我们在祂升天之前给我们的使命，但同样是要给我们作为门徒的里面放在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画面，好吗？我们同心读出这一段的经文。耶稣上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耶稣给的这个大使命，这幅的图画是带着很多权柄和能力，带着很多不是只是你一个人去做的一个的使命，一幅的图画。在耶稣的讲论的里面，他说天上地上一切权柄，冚唪唥的权柄神已经给了我了，但更加重要的在到最尾的里面，在这个要我们去做什么的时候，他说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原来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这个使命，你要去使万民作耶稣基督的门徒。原来是耶稣不单单是带给着能力我们每一个，也都是讲紧是同我们一起去做，邀请我们参与在上帝这一幅让万民能够敬拜祂这一幅的画面的当中。不知道你自己是怎样的参与，所以当我去想起这一幅教会的图画，一班属神的子民的图画的时候，就想起在我大专的时候，我有机会拎着个背囊去旅行，好像可能大家都试过，就是去到不同的地方，可能去看不同的文化，去吃当地的食物，去认识一下神所做的世界是怎样的时候，我就去到一个地方叫做土耳其，在里面有一个叫卡帕多加的地方，你会见到有很多奇形的怪石，但更加重要的，原来在四到十一世纪的里面，在这些石头里面住了很多被逼迫的基督徒，他们住在这些地方躲避逼迫，他们不是只是在啲山窿嘅里面去居住，更加是在地底下成为教会。在当中因着对耶稣的爱，因着信耶稣基督的缘故，甘愿受逼迫，无悔的为主摆上生命，无悔的去生活。就好像我们今天去看回使徒行传的时候，虽然这段的经文可能我们成日都有看，因为我们都明白为什么我们会有基督徒这个名字，可能我们都会看回安提柯教会的由来，但是让我们今天同样去重温的时候，去想回究竟教会的意义是什么东西呢？一个群体在这里，我们怎样去活出我们生命那种的见证，怎样去成全神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怎样可以透过经文再一次有反思，有肯定上帝今日仍然做紧奇事，祂不单单是历史的主，也都是今日的主，带领地上更多人去认识祂，组成教会，万民都要开口赞美祂。所以在刚才读的经文的里面，这间安提柯教会它的开始是怎样？这班基督徒开始被叫的开始究竟是怎样的呢？他说那些因使徒反事件、使提反事件遭受患难而四散的门徒，原来一开始是因着神所用的仆人，其中一个，如果你有看使徒行传，其中一个被按立的一个的会助，我们今天叫会助，在当时叫做执事，满有圣灵的充满，大有能力的，但他们同样因着讲见证，其中一位使提反，他就在犹太的会议公会的里面，他愿意去宣讲耶稣就是犹太人所等候的那位的弥赛亚，他去宣讲用他的生命去讲的时候，就被当时的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他是第一位在使徒行传的里面殉道的一个的跟从耶稣的人，因着这件的事件遭受苦难，门徒各自四散。四散在使徒行传是很重要的一个神的手要动工的一个的很动态的字， 因着受逼迫，人就散开了，是很自然的、啊、但是这件事同样也可以带着恩典，带着祝福。所以你看到呢，在第十九和去到二十节的里面，这一班四散的基督徒、啊、他们就去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安提柯，或者在圣经的另一个翻译就叫做这个的腓尼基，另一个就是安提柯，是的，另外一个就叫居比路，今天可能另一个翻译就叫做塞浦路斯。那腓尼基究竟是哪一带的地方呢？其实就是耶路撒冷上少少北边一点，其实就是在加利利的北边的一个城市，是在海边的。另外居比路在哪里呢？就是塞浦路斯，其实是一个地中海里面一个东部的一个岛，海路里面一个很重要航运的里面经过的。另外安提柯在哪里呢？其实就是敘利亞的安提柯，因為在《使徒行傳》裏面出現有兩個的安提柯，這個裏面就在敘利亞的裏面，其實都近耶路撒冷，近這個腓尼基的地方，在裏面都是一個陸路和海道很容易去到的，交通很便利的一個的地點。所以你看到當這班的門徒因着遭逼迫四散的时候，其实他们就 走到一些呢当时交通最容易转车或者最容易转机最容易、啊、即是你搭船的地方。就好像今天可能你看到咦中环好像突然之间有突然的事发生，我很想去九龙，那你觉得哎呀究竟会不会塞车呢、啊、那可能你就会改呢去天星小龙天星小轮那里啦、啊、就搭个船过对面，以致你不需要被塞车，你都会拣一个最方便的方法呢去离开。同样这一班的门徒就用当时呢、啊、一个很出名的一些陆路和海道里面的方法，他们去被四散、啊、以致他们可以离开一些危险的地方。但同样因着他们的离开呢，他们同样就将福音带去其他不同的人的里面。在英文的里面就说他们用回什么的宣教的策略，他们怎样去传讲呢？他就先向犹太人去传讲、啊、可能他们这里里面讲、啊、就是一些当时的门徒都是或者耶路撒冷的门徒、啊、他们用的传福音的方法都是用最传统的方法、啊、就是首先向回讲同话的人、啊、就是相同语言的人去宣讲，就是通常就是会去到一些犹太会堂里面用回、啊、他们的语言去讲回耶稣基督的故事，就是他们所等候的那位君王的故事，延续上帝的计划的故事。但不单单是这样的，在这个经文的里面更加讲、啊、不单单是犹太人有机会去听到福音，更加是第二代的犹太人已经懂得讲希利利话，即是希列文的那些的犹太人呢，他都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更加重要的，我们看看第十九二十节，他说但其中有些塞浦路斯人和古利奈人，就是这一班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福音，藉着这一班四散的门徒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因着这个是一个海路和这个陆路很重要的聚合埋不同人种不同民族的一个的城市，以致能够将福音去到一些海岛的人，去到一些非洲的人的里面，外邦人有机会听闻福音。这个是整个使徒行传整个上帝的计划的开展的里面很重要的一幕。更加在经文的里面讲到亦都对希腊人呢传讲主耶稣。所以虽然是一个逼迫的时机，但同样亦都是一个呢开展福音的契机。不知道今日你会是怎样去想呢？这一班的门徒他们不单单是福音的接收者，但同样在那刻时候呢，他们都是福音的见证者，他们乐意去讲。同样我是见到当中的这一班属于神的人，他们不单单向犹太人去传讲福音，也都向其他民族的人讲不同语言的人一同的去讲福音。我是看见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虽然遭受逼迫，看见眼前这个见证的人其实他带付着代价摆上生命去见证基督，但同样因着他这种爱耶稣的生命力，愿意为耶稣真是摆条命出来影响当时的信徒，当时的门徒也都同样去跟着这个的主，值得我们用生命去摆上。 所以他们同样去向旁边人去宣讲。所以呢，以下呢，我们会一起去看一个的见证，在里面呢就是看见其实神呢在历史的里面是主，在我们教会同样在历代的里面呢，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呼召不同的人向万民去传福音。我们一同去看看我们其中一个会座，苏恩国会座，他在生命的里面他怎样去经历神被神呼召的故事，我们一同去看看。
即係我諗天父上帝咧，係俾我一個心同第二個國家嘅民族分享主嘅愛，同埋咧使佢哋做主嘅門徒。至於我自己蒙召咧，咁其實就好簡單嘅。喺大學嘅時期咧，即係60年代，我就對上帝祈禱咧，就係話啊，天父上帝，如果你咧係喜悅呼召我咧，你都去全時間服侍你啦，我會好歡喜嘅。10年之後啊，1976年咧，先踏上咧呢個嘅宣教嘅路咧，就去日本。咁點解咁耐咧？咁其實簡單睇翻轉頭咧，主要就係我係一個好膽小嘅人，冇乜咁嘅膽啊嚇，離開香港嘅環境。上帝知道我嘅有限，佢咧就為我咧嚟到去即係安排咧，俾我。能夠有呢個機會咧，就喺北海道函館啊，托植教會，同埋即係嗰啲其他日本人咧，就喺校園咧做傳福音嘅工作。嗱，我諗我只有即係可以好坦白講咧，我真係唔覺得我對日本嘅宣教或者對日本嘅教會咧，有啲咩好特別嘅即係貢獻能夠即係做出嚟啦嚇。咁倒翻轉咧，我只係真係覺得。是上帝的恩典接納我對海外宣教的一個心志，給我這個機會向日本人來到去分享他的愛。倒轉就是在這10多年的宣教工作裡面，我是認識了自己很多，對宣教的工作是有一些認識的，就是福音能夠真的落根，就其實是我們這些外國人就做少些事，等當地的人咧，佢哋嗰個嘅參與啊咧，我相信咧，咁先係咧，即係福音個落根咧，係會快啲嘅。咁我都好多謝咧，就係即係日本嘅浸聯會咧，佢哋咧係好接納我，俾我嘅評估咧係好嘅。咁我諗呢個咧就係都俾我一個肯定，就係天父上帝咧係悦納咗我嘅祈禱，我嘅獻。
我哋睇到我哋教会嘅前辈，佢点样参与喺宣教嘅工作里边？教会喺70年代里边咧，除咗有苏恩国会座，亦都有陈平明姑娘喺当中咧，喺生命嘅里边啊，亦都有其他嘅宣教士吓。但系其实喺今日仍然有唔同嘅再后生啲一辈嘅我哋差出去嘅海外同工喺当中参与。但系大家都知道，因着而家。有時不同的政治或者是安全的問題，我們未必可以在熒光幕上面將他的見證這樣講出來，但我想說神今天其實仍然工作，他願意萬民都成為他的門徒，其實他是在歷代的裏面，無論是在世界各地，在我們教會當中，仍然呼召人去站出來，為這些未得救的靈魂付上代价，让我们有机会作为教会的一份子跟他们一起去同行。同样的，在安提柯教会的里面，他们的开始因着一班被逼迫的门徒来到他们当中，将福音带到在安提柯教会的里面。但我想更加重要的，我们在22到26节刚才主席帮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面，让我再读一次给大家听。他说，这是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他们就派巴拿巴到安提柯去，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施的恩，就很欢喜，劝勉众人坚心靠主。巴拿巴是个好人，满有圣灵和信心，于是许多人归了主。后来他到大扫去找扫罗，找到了就带他来安提柯，足足有一年。他们一同在教会聚集，教导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柯开始的。在这一段紧接的，当有人去传，本来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因着这班被四散的门徒，竟然这一班的基督徒来到我们当中，将美好的福音，一个好的消息来到的时候， 其实跟住个故事系啲乜嘢嘢咧？教会系咪停喺净系福音讲咗出嚟咧？唔系噶，安提柯教会嘅成长，弟兄姊妹可以散发嗰种基督徒嘅香气，系因为有22-26节有跟住嘅经文啊，弟兄姊妹。在经文的里面，你见到有一班伙伴的团队，神是用不同的人在那时那刻，在某一个时间要发挥那种基督徒的生命影响力，有互相影响的群体，有耶路撒冷教会的参与，有他们差遣的巴拿巴，一个满有圣灵的能力又是劝慰子，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在当中，又有扫罗本身好有犹太人文化背景，有那种的知识智慧，明白旧约那个的宣讲，关于尼赛亚的宣讲，关于对耶稣的认识。同样亦都有安提柯教会一班新的信徒在当中，有他们互相群体之间的影响，生命一同去成长，以致他们当中一年的互相生活，他们可以散发出耶稣基督的香气。在教会的里面，其实我们都同样去尝试去进入不同的文化当中。所以我都很想跟大家分享，在几年前我同一班的姊妹去到印尼去里面去参与短宣。你看到我们穿着一些不同的服饰，就是我们参与印尼一间的浸信会，他们一个的周年堂庆，好像我们120周年这样。我们去到的时候，他们就为我们每一个姊妹就找了一堆的衣服，就叫我们穿上当地的衫去参与。咁可能你哋同可能你哋容易啲开放自己嘅生命。其实去到嗰刻咧，我发觉我虽然系都唔系好年纪大，但系比起我哋更加年青嘅姊妹咧，其实我发觉原来自己有好多限制。去到人哋当中咧，着人哋嘅衫咧，我系有好多嘢发觉啊，唔系好舒服噶。即时要去拣衣服去着上身上面，原来我系需要经历呢一个嘅改变嘅，为着当地嘅弟兄姊妹。咁呢咁佢哋个个就着晒试晒好兴奋咁，咁我又因着佢哋嘅回应呢，我又慢慢去将自己心里面嗰啲嘅觉得哎呀都唔知点喎，着唔着好啦，咁呢就都尝试下。咁呢以致我哋呢一齐呢喺当中呢，就喺庆祝嗰一日呢着上当地嘅印尼人嘅衫啦，去参与佢呢一个呢印尼教会嘅堂庆。但是完了之后呢，他们又送了一份很精致的礼物，就是隔离这样。大家见不见到这个是什么一个钟。他完了之后呢，就送给我们的纪念品，那一年呢就是一个的钟。不止一个，是我们每人一个。所以在那次的旅程里面呢，他们送了5个钟给我们作为那份的纪念品。吓，跟住你话吓送钟，作为中国人嘅文化，好似好罩忌嘅。但系当我哋去到教会嘅当中，感受到弟兄姊妹嗰种嘅热情，其实佢系刻意为你去预备呢一份嘅礼物嘅时候咧，系虽然都有心里边觉得哇，我个文化系唔会谂呢啲嘅吓，但系都乐意欣然接受。但系呢个都唔系最激烈咧一份嘅 souvenir， 一份嘅纪念品。大家，我想呢一刻咧都同大家分享另一份咧喺同一个旅程里边俾我嘅纪念品，就去咗咧嗰个嘅联合，去完其中呢个聚会啦，跟住去咗另外咧帮几间教会咧做一个儿童工作，完咗之后咧佢同样就好想送份纪念品我哋，就咧佢哋画咗幅画俾我吓，咁诶咁呢个系 exact 唔系呢个系。原原本本去送俾我嗰份礼物，就系咧佢将我幅画咧镶咗喺一个银白色嘅相架，然后就送俾我啦吓。咁我唔知道大家作为中国人吓，你睇完你嗰个感觉系啲咩啦？加埋用素描画吓，虽然系几靓嘅吓，咁但系咧其实望落去嗰刻我都停一停落嚟吓。其实真系好有文化冲击嘅吓。当我哋睇教会嘅里边咧，我哋去参与，虽然同当地嘅信徒一起成长学习圣经，但其实我哋都有我哋嘅文化，有我哋嘅背景，有我哋容易误会嘅地方。但系当佢哋好用心咁样将呢一份礼物俾我嘅时候咧，咁我心里边咧都有一个嘅学习，就系我唔好净系睇眼前呢一份礼物。我谂我更加重要嘅系佢哋想。 在主内的教会里面，不同民族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机会聚在一起，那份的心意，我深信是上帝要我们学习去接受的那份礼物。那我当然很欣然接受啦，因为我是当中的传道人，所以我是第一个接了这份礼物。然后他就说，究竟我的每一个队友他们要不要这份的礼物啊，那我问他们，然后他就说我们不用了，这样很明显啦，即不同年纪都有不同，他都觉得究竟这份礼物怎样呢，可能你会说，我就接了先咯，不用带回来香港啦，那就留在第二度就得咯。但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去看重那份情那份心意的时候，其实我都是应该要拎回来，我都应该摆在我间房里面嘅，咁其实而家我都有摆嘅，但系我就会拆开分开啦，因为我谂连埋呢个框真系有少少，人哋唔敢入我间房，我惊，作为因为我都翻嚟香港嘅地方吓，咁我会净系将幅画摆出嚟，咁咧连个同个相架分开，以至咧我哋可以感受到喺主里边咧家人嗰种嘅互相服侍嗰啲嘅小插曲，原来喺学习圣经嘅里边，其实都有呢啲文化嘅差异。虽然我是讲同一个信仰，但是正正你住在当中的时候就有很多不同的学习。但我更加喜欢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作者有一个很重要的叙述，这班教会的信徒的成长的时候，究竟作者写了一个什么东西旁边的一个好像 statement 这样呢，他说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起来，于是许多人归了主。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原来当我们看到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更加重要的是原来神是跟他们同在，主耶稣跟他们同在，主的能力与他们同在，以致更多人开放他的生命，不单单是相信，更加是归主。很中国化的一个的翻译，就是说他的生命属于神，归在主的门下。我觉得很重要，今天我们的生命大人信耶稣是不是只是信呢，但是愿意他整个生命完完全全属于耶稣，是他生命的主人归主呢？我想我们是都要一同的学习，向早期教会去学习。不单单你看到呢，其实在27到30节的里面更加讲因着有几位先知得到圣灵的那种的启示，知道将会有饥荒，所以呢安提柯教会的信徒就同当中的弟兄姊妹去商量，他们就决定按住各人的力量去捐款，去回应这个将会出现的饥荒的这个问题。一班的爱神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面对有的需要，他们是会主动作出回应。我们见到安提柯教会的这一班的门徒，当饥荒将会来的时候，他们的回应就是不会想，哎呀，我们这间教会都是刚刚开的，我们没有能力的，我们不如先祈下祷先。他们不是啊，在早期教会的里面，他们即刻在里面有一个行动，有一个平等的里面，在主里面我们要互相的去协助，看到那种的需要，他们是一种爱的互动。所以你见到经文里面讲，门徒就决定按住个人的力量捐献，好送俾住喺犹太嘅弟兄，佢哋跟住就差遣翻巴拿巴同埋扫罗咧，翻去耶路撒冷嘅地方。你见到一个满有生命嘅嗰种嘅影响力，一个教会同教会之间嗰种嘅互动。唔知道今日喺你嘅里边，你会点样去睇呢？我哋常常都以戴德森作为我哋可能喺宣教嘅里边去谂嘅一个嘅先言，一个嘅前辈，为福音摆上生命。可能在《使徒行传》史提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人，可能作为中国人来讲，戴德森的生命同样都是你和我在对不同的民族里面那种灵魂的迫切性，他愿意摆上，是我们很想去学习的。但我想在这一句他自己生命里面挑战他的，都成为我们在神使万民作主门徒这一幅的画面里面做我们更多的提醒。他说我们为神所摆上的，如果完全谈不上冒险，我们也就不需要信心了。原来真正需要踏上这个的大使命的路，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门徒愿意摆上信心，愿意摆上冒险，不是只是说，而是愿意走出来的。不单单是在18世纪里面神使用戴德森， 其实去到整个让万民能够听到福音咧，呢个嘅宣教嘅历史里边，喺向普世传福音嘅里边，去到二十世纪嘅里边咧，仍然有好多嘅弟兄姊妹，佢哋嘅眼目仍然以大使命作为每一个门徒需要去知道嘅，所以佢做咗好多嘅统计，好多嘅研究，大家都可以喺网上咧去睇呢啲嘅研究，同埋当你好想为唔同嘅民族佢哋有机会信耶稣去祈祷嘅时候，你可以上呢个约书亚嘅计划去睇下。神今日叫你同我都选择好多画面去睇，去参与，但你愿唔愿意去进入耶稣愿意万民成为佢门徒呢一个嘅画面咧？呢幅嘅世界地图话俾我哋听，虽然好似今日资讯系好容易系得到，好似我哋人同人嘅距离咧，唔会因为地域而有限制。而家喺网上，我哋可以好快睇到另一个国家发生嘅事情。就好似今日，我都冇谂过我可以喺网上睇翻我喺五年前去短宣嘅时候，去到东帝汶嗰间教会今日敬拜。佢可以喺網上俾我睇到，我可以參與佢哋崇拜一樣。我以之前喺我離開嘅時候，仲未有嗰種嘅科技，仲未有嗰種嘅我可以一齊參與。但係今日我可以啦，弟兄姊妹，讓我哋都同樣因著神俾我哋所身處嘅時代，我哋願意放眼全世界。喺今日嘅裏面，神仍然挑戰我哋作為呢一代嘅基督徒，仍然有四分一嘅人是未曾听过耶稣的名字，你愿不愿意摆上这个代价去参与在当中呢？这一幅让万民所有的人有机会听到福音这一幅的画面，你愿不愿意摆在你心里面，你去成为其中的一员，让这一幅画面能够成就你是参与上帝的工作呢？所以去到二十世纪，温德博士一个很出名的宣教学者，他就说呢，打等，其实仲有一些族群呢，他未有机会听到福音，就好像刚才那幅的图画，他更加将我让我们能够透过传福音不同的策略呢，将福音去到不同的地方。那什么叫那个的未得之民呢？就在里面呢，就是没有足够的属灵领袖，没有基督徒，没有他们语言的圣经，他没有机会去接触到福音。但更加重要的可能是在偏远的山区里面，或者是他有很强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他们没有机会有其他的信徒可以进入他们的群体的当中。这些就是那些未得之民。原来在宣教的历史里面，去到今日二十世纪，神仍然希望我们尽力去回应这个的使命。你说哇，属民传道全世界好像很远，但其实今日神同样在2016年其实已经将60万的少数族裔一个万民摆在香港的当中，你愿不愿意回应呢？你说普世太远了，山区太远了，香港愿不愿意？其实近在咫尺，你愿不愿意为着你身边万族的人愿意摆上祈祷，愿意为着他们灵魂得救付上这个代价呢？所以最后我都很想挑战大家，究竟作为基督的门徒，主让我们看到些什么呢？主耶稣爱万民，爱每一个灵魂的心怀，你的心有没有因为这样而动容呢？好像苏恩国会助去分享，我愿意踏上的时候看见上帝的开心，愿意施恩，我都很想去参与，是共同在主里面分享那种的让灵魂得救那种的欢喜快乐，能够融化你的心，你去参与呢？今日你会怎样开阔你的眼界，看见近在咫尺的这一班未得之民呢？你知不知道在主日的里面，中环最多万族的人在哪里呢？你说不知道不要紧，你今日完了之后崇拜，你慢慢行下教会附近的地方，行多少少不同的天桥的里面，行过你见到是不同你同一肤色讲不同语言的时候，你行慢少少，你不需要为他传福音字的，你去感受一下神有没有将这些万族摆在你旁边先。你发现你看见他们，好像耶路撒冷教会里面听到有这班安提柯教会的人是很重要的。你知道这些生命在你旁边神已经预备了，这个是很重要的。更加如果你是家庭的，都很想你同样参与这个宣教的事工。 让我们可以是透过洗物，透过有六个不同的国家他们的属灵的需要，我们透过一些桌游的活动游戏，让我们家中的小朋友不单单是知道有不同民族的人，也都让我们能够作为父母的，作为祖父母的，我们可以教导我们的细路，我们的小朋友儿童，他们去关心这些万民的灵魂需要，他的同学他的朋友都需要耶稣基督。所以愿意最后我都以诗篇一百篇作为今日讲到的完结。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作为神的子民，不单单是我们一个人，我们这一班的弟兄姊妹一同敬拜神而欢喜快乐，而是我们更加需要看到上帝爱万民那个的画面。神愿普天下万国万族的人归向祂，一同向祂欢呼，这个是我们心底里面最期盼的。而我们藉着回应的诗歌我要传扬这福音，在一间唱的时候愿意我们都有一个的立志在里面。诗歌里面讲，我爱传扬这福音，常讲基督真道，重复述说给亲邻，发现这些邻舍在旁边配角馨香美好。我爱传扬这福音，还有多处未闻，我应将救主信息普告千万尽民，传扬耶稣的福音是喜乐充满我心。若是一同的站立，愿喜乐充满我们的心，回应主给我们的大使命。